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我来读。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阿门。韩国三大电影奖是青龙奖、大钟奖、白奖、艺术大赏。青龙电影奖和大钟奖只有关于电影的奖项，而白奖艺术大赏有电影部分的奖项，也有电视部分的奖项。2017年第53届白奖艺术大赏授奖仪式的一部和二部之间有祝贺的演出。一般祝贺演出主要以歌手为主，然而那一天的祝贺演出是由33名无名演员出席，并在现场演唱电视剧《金科长》的音乐原声《梦想》。第一集的歌词是这样的：有时现实没有按照理想实现，回顾过去的岁月只是露出微笑，忙碌的一天结束有时也会流出眼泪，回想过去的记忆嘴角露出微笑，怀抱梦想也会有艰难的日子，一步一步走向明天，我心里怀着梦想。唱歌的人是谁，出演的电影角色以及他们的名字通过字幕播出他们出演的电视剧和电影的名字以及饰演的角色，分别是电影《小姐的客人三》、精神病院护士二、电视剧又是吴海英的比萨饼快递员的角色，以及电影《幸运钥匙》中的女高中生一角色等。然后问，对于我来说演员是什么？一个很小的演员回答说，对我来说演员就是彩票，因为可以变身。还有其他人回答说，是神迹，表现人生的艺术家，以及我最想听到的话。还有人说，对我来说当演员是梦想等。这个视频在几年前看的时候和现在看有两个共同点。首先非常令人感动，参加祝贺演出的演员没有比歌手唱得好，然而比任何歌手唱得更有感动。看到这个公演的著名的演员们，特别是过去曾经无名演员时期较长的演员，眼眶湿润了。其次，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面容没有人知道，几年前看的时候也是那样，这次看的时候依然如此。公演过程当中看到在场的著名的演员，镜头分别从这些著名的演员脸上扫过，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们是谁。然而参加祝贺公演的33名无名演员当中，没有一个是我知道的。无论是5年前还是如今都是一样。经过了5年， 如果他们没有结束做演员的工作，他们就需要一边做其他的短工，一边做无名的演员的工作。电影不是只由主演和配角就可以拍成的，需要有无数的无名演员参加演出。过去电影结束的时候会有参加演出的人的名字，字幕会显示导演、主演以及配角。最近不仅有主演和配角演员，还有一些无名演员的名字也会先打在字幕上。另外人员又分为演出组、拍摄组、美术组、录音组等人员的名字。主人公的主经纪人的名字也曾经看到打在字幕上。此外，提供帮助的人们的名字也会有提到。他们合在一起制作成了一部电影。当然，最后的字幕出来的时候，很少有人坐在观众席上一直看到最后。那么下面的名字当中有几个人大家认识呢？请数一数。菲比、伊拜尼图、安多尼古、尤尼亚、尔巴奴、雅比利、土菲拿、土富萨、伊拉都、提德提。这十位当中曾经听过的有几个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才听到的。这些人都是出现在罗马书十六章中的人物。使徒保罗在给教会写信的时候，末尾都会问候教会里的人们。特别是罗马书不是写给使徒保罗自己建立的教会，而是一次也没有去过的教会写给他们的书信，因此最后问候的人也是真多。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是教会的工人。伊拜尼图是在亚细亚归基督的初结的果子。安多尼古和尤尼亚是保罗的亲戚，也是与保罗一同作监的基督徒。尔巴奴是保罗的同工，雅比利是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信徒。土菲拿和土富萨是为主劳苦的姊妹。伊拉都是城内管银库的财务官。德提是代笔写出信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罗马书十六章一共出现35个人名，我们听过记得的名字大概只不过有提摩太、百基拉、亚居拉夫妇。无论他们的名字被提名还是没有被提名，在罗马的教会和保罗所在的哥林多教会，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基督徒，又是同工，是主的门徒。并不是因为有名才被主使用。有的人神使用的时候提他的名，有的人神隐藏了他的名字而使用他，只不过是神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耶稣当时在世上流出了代赎的血而死，第三天复活升天，他选择了继续他传神国福音的门徒。 他们当中有的门徒显出名字作为主的通道被使用，有的门徒隐藏名字作为主的手和脚被使用。他们是谁？圣经如此见证，13-16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费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路加福音又被称为祷告的福音。耶稣祷告的记载比其他福音书多，而且耶稣关于祷告的话语也比其他的福音书多。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有祷告，也在僻静的地方祷告，在遇见摩西和以利亚并谈论耶稣的死之前也有祷告。教导门徒们主的祷告之前也有祷告，被钉十字架前也在橄榄山上祷告。但耶稣在拣选12门徒之前到山上经过了昼夜祷告。我们基督徒常常向神祷告，有时我们会在清晨或结束一天的工作睡觉之前祷告，或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做出短呼吸的对话式的祷告。有时参加祷告会或留出时间做更长呼吸的祷告。如果有人经过彻夜祷告，那很可能是因为他处于不寻常的情况当中，或者是处于非常严重的状况中，否则也有可能是处于人生当中要做出非常重要决定的瞬间。例如有家人患了重病，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或者自己所爱的人并不爱自己，或者也不喜欢自己，为了找寻是否可以在一起的答案，有可能要经过昼夜长呼吸的祷告和深呼吸的祷告。另外，完成学业之后可以找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去职场，也有可能继续学习，日后成为学者，在大学里面任教。然而当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有时便需要经过彻夜祷告。耶稣选择12个门徒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门徒将来是向全人类传神国福音的人，是改变和更新人类历史的人。如果耶稣和12个门徒是某部电影或电视剧中出演的演员，耶稣当然是主角。除了耶稣，12个门徒当中的第一组有4名：彼得和安德烈兄弟，雅各和约翰兄弟，可以说他们是主要演员。其中彼得是主演当中的主演，如果使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 有可能是最先邀请聘用的对象。雅各和约翰兄弟是位居其次的主要演员。然而安德烈因为关于他的具体事情只出现在约翰福音当中，可以说是主要和配角的演员。十二个门徒中第二组有四名，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可以说他们是配角。正如我们过去几周看到的那样，他们在圣经中出现只不过几次，但他们的行踪很清楚，他们的生活和事工的信息也很清楚。在电影或电视剧当中具有出色演技的配角被称为抢镜者，他们有时比主角更受关注。所以第二组的门徒又可以称为是属灵的抢镜者。十二名门徒当中，属于第三组的四人中有三人，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犹大又称为达太，他们是无名演员。即使他们被排除在耶稣的十二门徒名单之外，似乎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即使他们处于十二门徒名单之外，可能也没有人知道。但是第三组的最后一个人是加略人犹大，他经常会出现在圣经当中，在小说等文学作品当中扮演好角色的主人公被称为是正面主角，而反面的角色又被称为反派。如果在耶稣和十二门徒登场的电影或电视剧当中耶稣是主角，那么加略人犹大可以说是反派，因此他经常会登场。今天将与大家分享第三组的四个人中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在新约中有三个名叫雅各的人与耶稣有关。第一个雅各是耶稣的门徒，也是约翰的兄弟。他言谈举止都很急躁，与弟弟约翰一起赢得了雷子的绰号，并被腓力、亚基帕一世下令处死。这个内容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他是耶稣门徒中第一个殉道者。第二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他在耶稣复活之前并不是主的门徒，尽管他曾与耶稣一同生活了将近30年，但他并不知道耶稣是谁。然而在见证了耶稣复活之后，他成为了主的门徒，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超越使徒彼得，成为最好的领袖。第三个雅各是耶稣的门徒，雅各在十二门徒的名单当中总是排在第九位。圣经没有说明第三组的成员是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的，因此关于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也只是出现了名字。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马太蒙呼召的场面。两周前我们分享了关于亚太的内容，通过路加福音我们确认了马太的另一个名字是利未。然而看到马可福音中提到的马太、利未的场面，我们可以推测到另一件事。 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也就是利未，据说是亚勒斐的儿子。如果是这样，与雅各父亲的名字相同。于是有的学者认为，马太和雅各不是兄弟。于是有的学者认为，马太和雅各有可能是兄弟。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彼得和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马太和亚勒斐的儿子雅各，这三对都是兄弟。然而亚勒斐在当时是最常见的名字之一，因此很难说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马太是兄弟。如果他们是兄弟，圣经中至少有一句会把他们写成兄弟。然而关于雅各，我们可以知道的有一点，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见证了他的周围有几个妇人，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扶持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雅各的母亲名叫玛利亚，雅各的名字前面有修饰于小，大雅各显然是指西庇太的儿子雅各。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就被称为小雅各，可能是因为他比西庇太的儿子雅各更年轻，或者个子很矮。还有当时在早期教会当中，他的作用并不突出，也有可能因此有这样的命名。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在十二门徒当中，还是当时早期教会当中，并没有显露他的服事，而是隐藏着的。显露名字并不能说明是出色的，那么名字没有显露也不是不出色。此外，有名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到很大的赏赐，那不出名也并不意味着得到的赏赐小。许多人的名字甚至在圣经中都没有透露。当婴孩耶稣躺在马槽里时，我们不知道那些去敬拜的牧羊人和东方博士的名字，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个给耶稣五饼二鱼的少年的名字，因为这是耶稣在伯赛大郊外喂饱五千人时行神迹的起点。此外，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提供给耶稣面对十字架进入耶路撒冷时候所骑的驴，并不知道提供驴驹的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在主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和主被钉十字架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人，非常重要作用的人，但圣经并没有记录他们的名字。不，他们都有名字，只是我们不知道。事实上，神的工作更多的是通过不知名的人完成的，而不是通过知名的人。西门也是一样，除了他的名字之外，圣经也没有任何的记录。然而他的名字前面有分瑞党的修饰词，意思是他是 热心党员。使徒保罗也承认他的过去是就热心而言，他逼迫了教会，但就律法而言，他是无可指责的。所以热心不是表达内心积极的态度，而是一种神学用语。这意味着保罗也是狂热者的热心成员。下周我们将仔细研究他们的起源和背景。狂热分子在法律上比法律赛人极端得多，他们抵制罗马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并试图夺回这个国家，要将以色列建立为神的王国，就像在大卫时代一样，将当时的以色列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时代相比，热心党人类似于独立军。他们认为自己是最热心的爱国者，常常怀里藏着刀。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之后，见了犹大，把他从罗马士兵身边带走了。耶稣的一个门徒割掉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所有四福音书都为这个事情做了见证，但公关福音当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并没有说是谁做了这件事。马太福音见证了跟随耶稣的一个人，马可福音见证了旁边站着的人，路加福音见证了内中有一个人。但约翰福音说西门彼得做的这件事。有学者认为削掉大祭司仆人耳朵的不是西门彼得，而是分锐党的西门。这是因为十二门徒当中带着刀的极有可能是分锐党的西门。另外，当耶稣复活后升天的时候，门徒问主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吗？问这个问题的人在圣经中也没有记录他的名字。学者们一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是分锐党的西门，因为西门是当时最渴望以色列独立的门徒之一。神在世上展开神的旨意，建立神的国度。不仅使用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等看起来像主要演员的人物，也不只是使用像腓力、巴特罗买、马太和多马这样的配角。也通过看似无名演员的人工作，正如今天查看的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锐党的西门，不通过像无名演员这样的名字不为人知的人工作，比通过像主角这样的非常知名的人工作的时候可能更多。重要的是，正如彼得和安德烈兄弟、雅各和约翰兄弟、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他们都是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主的门徒。亚勒菲的雅各和分锐党的西门也是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主的门徒。因为耶稣升天后，门徒们在阁楼上祷告，等候主所应许的圣灵。 那时他们也在那里，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以前的生活，尤其是奋锐党的西门，放弃了以往通过武力要实现以色列独立的野心，决定以主的方式建立神的国。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神迹的讲道当中，世上有一些成功的人士，一个人吃5000名可以享用的一顿饭，也有人喂饱了5000人。不言而喻，喂饱5000人的要比一个人吃5000人份的要好得多。但世上想要成功的愿望，对于想一个人吃5000人份的和想喂饱5000人的来说都是一样的。想要在世上成功的欲望都是一样的，喂饱5000人需要那么大的成功，能够养活5000人的人甚至不会尝试吃掉5000人中的一个，即使不是1000人份，他们会尝试吃掉几百人或者几10人份的。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如果没有耶稣就无法实现，其中也有其他人的努力和奉献。先是有个男孩把五饼二鱼给了耶稣，耶稣望着天祝谢之后，门徒不知疲倦地把饼和鱼分给众人，然后也有门徒收拾余下的食物。耶稣说让人们在野外50人一组坐下，坐下的意思是斜靠着，这是犹太人在聚餐或聚会的时候典型的姿态，意思是斜靠着或者斜躺着。用斜靠着斜躺着的姿势，如果50人以斜躺着姿势围成一圈，考虑到重叠部分每人保持约1米的距离，将形成一个直径约16米的圆圈，圆的面积约200平方米，相当于韩国的60平。野外仅成人男人就5000名，那么100多个男人们组成的圆圈。如果当时在场的有妇女和儿童，他们的人数和男人们的人数一样多，那么他们也像男人一样斜躺，并以同样的方式形成圆圈，他们就会形成100多个直径约16米的圆圈。因此在野外至少形成了200多个圆圈。如果是200多个直径为16米的圆圈，面积约为12000平，把这个大小换算成大约2000平的足球场，那么人们围成一个圈就大约有6个足球场的面积那么大。200多个直径为16米的圆圈不会自动形成，需要有人站着俯视。虽然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这个圈子正因为他们的俯视而形成。所有这些事情联合起来就形成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场面是多么令人难忘，以至于这四福音书都有详细的记录。如果有人问我想在主的五饼二鱼神迹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那我的回答是想担当献上五饼二鱼的角色。 但是如果是主托付给我的护照和使命，那么分发饼和鱼的角色又能怎样呢？如果是让人们围成一圈吃主祝谢之后的饼和鱼，成为其中的五千分之一又能怎样？一万分之一又能怎样？顺服主托付的，顺服主的托付不是更重要吗？无论我们承担什么角色，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各自人生的主要演员。我们使用的赞美诗共有645首歌，其中作曲者不详的赞美诗有68首，其中包括来自各个国家的黑人歌曲和其他国家的民谣。赞美诗不知道作词者是谁的超过10%。无论是什么样的赞美诗，如果在世上没有经验或者没有信仰的体验，就写不出任何的赞美诗。所以有署名的赞美诗是好的，但没有署名的赞美诗更令人感动。作词没有署名的赞美诗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在主里与主同在，向着主的要过正确生活的努力。这种努力挣扎给我们留下了如此美丽动人的赞美诗。如果他们是知名的公众人物，是作家、音乐家、学者或牧师，那么他们的名字就会流传下来。然而因为我们不知道作词者的名字，更令人感动。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主不会不知道。他们总是以主门徒的身份生活在世上的人们。无论我们在世上显得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神是足以回应我们呻吟的，神是爱我们的。无论我们做的工作多么微小，多么微不足道，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便是神做工的渠道。只要我们举目仰望神，以神为目的，忠实地走在门徒的道路上，因为神是与摩西同在40年，在米甸旷野使摩西打理妻子家生活牧羊，然后神用微不足道的杖形成出埃及的神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想要成为主要演员一样努力生活，东奔西走，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常常是我们人生的主角，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神的镜头每一瞬间都向着我们。主来到世上之后，在2000年期间生活在世上的信仰人中，有不少人为人所知，那些人无法与比拟的事，也有很多人忠实地走在信仰的道路上。他们一定在神的面前要过忠心的生活，努力过，挣扎过。我们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我们知道神是知道的。现在将在神的国度里享受神的荣耀。天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在接下来的100年或200年，我们也将成为世上无名的基督徒之一。然而我们在世上更加努力过好忠实的信仰生活， 是因为在神面前没有神不知道的。求神帮助我们作为正直的基督徒过好生活，因为神将我们视为我们生活中的主要参演者，并神纪念我们。还有每天求神让我们向神举目，帮助我们做一个以神为目的的门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